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我大星给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的节目。我呢今天是直播间里来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我今天希望大家呢能很注意听他讲他的故事。今天的这个嘉宾呢，他自己是个作家，但是同时呢他女儿呢也是一个现在美国畅销书的作家，就是我以前已经被大家介绍过哈，我谈过的张慈女士。在让张慈跟大家空中见面再次见面之前哈，我应该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以前啊张慈跟我是很好的朋友啊，但是呢毕竟这是一个他家里头他家里一个隐私跟一个痛点，所以呢对于他家里跟特别就是他的女儿的这些事情哈，我呢就只是知道，但是我就没有仔细的去问。可是这次呢是张慈自己他表示呢他愿意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父母在子女受到了侵害之后啊，怎么样愈合的中呢，是怎么能够父母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帮助啊这个子女来愈合，来这个就是面对生活啊，然后重新站起来。张慈自己有讲过啊，他说我就这么说，我们大家所有的为人父母者啊，都会有完全一样的这种就是焦虑或者是恐惧哈，因为孩子生下来这么无助的一个孩子哈，当我们想如果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刚刚是个婴儿，或者是一个一个刚刚会走路的这么一个孩子，这个父母就生怕哈，这个将来有什么这孩子会被受到了欺负哈，然后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哎，在张慈家呢，他的这个焦虑呢就在十年以前，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呢就发生在他的大女儿身上。我们叫他大女儿叫大米啊，这个他们家有两个女儿。那是2015年，这是一个当时呢其实后来变成了一个震动了美国这个全以至全世界的这个我不说是女权运动啊，但是呢对于这些受到了侵害的这样这些这个受害者的这些年轻的以及过去受到过侵害的这个妇女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大炸弹一样的这么一个事件啊。那这样啊，我呢得进下广告，然后马上跟这个大家重新我们来介绍张慈跟他的故事。现在呢，我让张慈老师啊跟大家空中见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以前调侃过你的这个云南口音，今天我保证不再说任何一句关于你口音的问题。
没上过大学。
哎呀，我刚才在你这个就来这个直播间之前哈，我们就谈过哈，就是说这个孩子啊，出生的时候这么一个婴儿，大家父母就怕，就是你原来你自己讲的话说，就怕呀，这还将来什么坏事情能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对不对？那结果就在十年以前，就在2015年，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们家孩子身上了。那我很感谢你哈，这个愿意跟我的听众来讲一下你们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又扶起来的。当然在扶起来之前，我得要让你给大家尽量简单的吧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跟你是这么多年朋友哈，就像刚才我跟你讲的，我说是一个 朋友的孩子，我就不太愿意多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呢，这么多年，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但是呢，今天因为我除了我，还有我今天晚上对我来说最亲近的朋友就是我的听众，所以你要跟我的听众呢，为了讲清楚你后面是怎么做父母，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母亲，为了讲清楚后面的事情，那个先给我听众简单讲介绍一下，2015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2015年一月最冷的那一天，应该是17号，我记得。
一月
啊，我们是住在湾区，住在一个小镇叫 Palo Alto， 就是有斯坦福大学，
很有名。
那个地方，这个兄弟会呢，那天开 party， 我的
是斯坦福大学的兄弟会是吧？
哎，我的小女儿呢叫小米哈。他一个好朋友叫茱莉亚，茱莉亚妈妈是斯坦福的教授，茱莉亚和小米一起读的高中，两个人特别好，所以茱莉亚就叫小米去参加这个兄弟会的派对。那天他的姐姐正好就是已经大学毕业回到家，刚回到家没几天，
就是你家大米是吧？
大米，大米就。他从小对妹妹就是像一个小妈妈一样的，他就想去保护妹妹和茱莉亚，因为他们这些孩子都知道兄弟派对就是要喝酒的，然后我家小米特别能喝，他很担心，所以他连派对衣服都没穿，就穿一个毛衣和一个裙子，就很普通一个有碎花的小裙子，就是一个连衣裙吧，就去了。到那以后呢，我不知道那些男孩子在酒里犯东西是犯了什么东西，或者是犯了没有，
就事后也没有调查这件事，是事情过了24小时以后应该可以调查嘛？没有查是吧？
没有。
OK，
但是呢，茱莉亚很快就开始吐啊，也就是醉酒啊什么。那小米呢就把他送回宿舍去。就在他送茱莉亚去宿舍和返回大概20分钟的时间，回来姐姐就不见了，找不着了。
OK，
找不着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已经深夜了，大概估计1-2点了都，他以为姐姐回家了，但是他又不相信，因为姐姐不可能把他摔在那就把就走掉，这绝对不是姐姐啊。但是他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没人接，然后他最后就在一种非常沮丧的哭兮兮的那种心情里就回家了，到家都可能已经4点了，因为他一直在找姐姐，找了很久很久，打了那么多电话也没人接。那实际上就是在他送茱莉亚去宿舍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就是那个犯罪人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这个孩子给弄到一个垃圾桶的背后去的，没有人能讲清楚，就是说，当然可能他也醉了。我这个老大他不会喝酒，他喝一点东西他就会两眼一黑，就啥也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就是在垃圾桶的后面把他找到的。当时发生的事情是2个星期以后我们做家长的才知道，他弄了2把椅子把我和他爸爸坐在那个椅子上，在客厅里面。他后来跟我们说是怕我们俩站不稳。听了他讲的这个事情会站不稳，但是没想到他自己讲着讲他自己脚一软就坐下去了，我们才知道他妈的天塌了，事情大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先生怎么样，我就觉得天塌了，一个妈妈的噩梦真的就发生了。那后来就是说我们是后来去出庭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 就是犯罪人呢把他弄到垃圾箱的背后，他是已经昏迷的，他没有叫救护车把他拉去医院，而是把他衣服脱光，然后呢用手机拍他的胸部，然后寄给他哥们儿去看，发给他那几个哥们儿笑哈哈哈在那笑。然后呢那个场景非常残酷，就是因为出庭到最后一次是要展示照片了，那天是我唯一一次缺席出庭，我先生不让我去，他 他害怕我在庭上就 lost， 就是 lose control 啊。后来他跟我讲，他看了简直是愤怒的要把那个犯罪人给杀了，就是那种要炸了，就是那种，因为就看见自己的孩子就像一具尸体，被人扔到垃圾堆上，然后再掉下，又重新掉下来，就躺在那里，就像一个死掉的人给扔到垃圾上又掉下来。哎呀，好可怜呐！你说我们在美国养孩子，辛辛苦苦从生下来到长这么大，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结果被人弄成这个样子。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就是对着你讲这个故事，但是这个事件，但是我多少年来是不能讲的，啊，无法讲，你怎么讲，一讲就不行。然后呢，就这样被性侵了。那，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半夜一点半两点钟，有两个瑞典的留学生，他们出来骑自行车，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半夜出来骑单车。反正就他们出来骑车呢，就看见黑洞洞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们两个就过去一看，好像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一点知觉都没有，另外一个人在那干坏事。一下子两个人就跳下来大叫一声，他们先是说 What's going on？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那个人跳起来就跑，他一跑他们就知道
幸亏
心虚啊，他跳起来就跑，然后他们就一个人去追他，一个人留下来报警打911，所以警察大概一两分钟就来了，那么小一个小镇啊，然后警察立刻就通知学校，学校也很坏，立刻就把他开除了，不想承担责任。就这样，然后那个追他那个人追了大概100多米，把他按在地上，因为他，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被抓到了，然后警察就把他铐起来了。
我看到说这个瑞典学生看到你女儿的这个惨状，他还在当场还哭了。
对，他们毕竟是从文明世界来的，如果是两个骑单车的美国人很可能不管，我觉得从欧洲来的人高度文明啊，他们有一种 sense 我们没有，就这两个人。后来我女儿画了一幅画，就是上面两辆自行车挂在她的房间挂了好多年，我自己觉得这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来拯救我的小孩，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呢？
你女儿画画画得非常好，然后特别是儿童画，所以你说她画了两辆自行车，上面没有人，就是两辆自行车，是吧？
在她房间挂了很多年，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她能看到这两辆自行车。
到最后三年以后，我女儿这三年就没有用过自己的名字，所有的媒体上，所有的地方只要提到他都叫 Emily Doe， 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他的脸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邻居当着我们的面讨论这个事情，有的人还说啊，肯定是 Party 那边那家人，因为那家人的妹妹叫 Tiffany， 都就当着我们的面各种议论，我们都不吭气。到最后知道是我们家以后，所有人都躺在那个倒在自己家的床上一个小时就都处在震惊里面，就没办法反应，因为我家这个女儿跟这事情好像啥关系都没有，怎么会扯到她了？好多人就说，怎么会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人出现在兄弟派对上？就是因为他去保护妹妹，
保护他妹妹，对啊。
然后那个犯罪人当天晚上一直在纠缠小米，舔她的脖子，亲她的脸。小米一直推他，一直说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就把躲开我呀。
但是呢就是两姐妹长得都很像，很可能他后来就是把我们大米当成小米了。
哦，
这很可能的，我不太清楚。
这个呢跟那个故事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张慈云南人啊，说话这个说船跟床有时候分不清。他的先生是美国人，是白人。那大米、小米呢，我都见过，都是美若天仙的这个 中外合资产品呀。yeah.OK， 所以就是哦 ，OK， 那这就是他开始他认为是老啊、他可能是开始跟老二在纠缠，然后老二找到了，然后有可能误认为老大是老二，但这都跟这个案情都没有关系。
我是推测了，
对
不
起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个人说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体育明星，是吧？
游泳运动员。他是要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游泳运动员。所以后来就是很多中国家长都是那种，哎呀好烦呐、啊、这些妈妈自己家里还有女儿呢，就是说我女儿把这个运动员给坑了，我女儿把这高材生给害了，因为我女儿这个人被学校开除了，然后美国的这个游泳界少了一颗明星了。我本来是不愿意就是抛头露面讲这件事的，我听了这些说法以后，我觉得中国妈妈这些个世界观价值观有很大的问题，我就跳出来，不管任何一个地方请我去演讲我就去演讲，包括消防局，包括警察局，家长会，枪手枪残枪枪持枪者协会，图书馆，哪里叫我就去哪里讲，我就是要把中国母亲的这种愚昧不堪的价值观给搬过来。就是说你名校藤校什么出名荣耀这些东西它不能压过生命，它不能盖过生命，生命是第一的啊，生命是第一位的，任何人侵犯到生命都是要接受司法的惩罚的。
而且美国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是总统也好，你是什么也好啊，你是斯坦福的这个奥运明星也好，这个都不相跟你这个犯罪是不能抵罪的。
不能，总统都不能，
总统都不能。
哎，这就发生什么事了呢？在法庭上法官跟犯罪人有认同感，白人男人运动员
名校
两个都是斯坦福的，两个都是斯坦福的运动员，两个都白人，两个都男人，他那个法官就非常明显的站在犯罪人一边，而且他们家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来做辩护。我们家一直被压着，实际上我们家最后官司是打输的，你知道吗？正因为如此，我的女儿才突然就是发出救命的喊声，写了那个长达14页的一封信啊，最后美国国会站出来，那些国会议员站出来朗诵这封信的时候，变成了12页，我不知道怎么会少了2页。但是最后国会就是在电视上一花了2个多小时公开念，一人念一句，一人念一句，这样把一封长达14页的信写给那个犯罪人的信，叫Victim Impact Statement， 全部念完，然后
就是受害人受到影响的这个陈述。
这种法律文件是，
他是我记得他是在法官已经判了犯罪人嫌疑人，当然最后是犯罪分子了啊。他只有6个月好像是这个刑拘之后，那这个女儿呢，作为原告方有一个申诉的，有一个陈述的这么一个权利，说好像你如果不，好像这个陈述你要不判刑还不能说出来，好像是对吧？
判了刑，
所以但是他这判了刑，这已经这个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之后，这才给他一个权利让他说话。这之前都是对多数都是好像对方的律师来盘问他，你吃了什么，你什么喝了多少酒，跟谁去的，男朋友怎么样，两个人之间关系如何等等，这些破烂事情啊。那所以你女儿的这个最后这个就是绝地的反击，就等于是就我已经输了官司，让你说，因为他这个性犯罪让我说总得有几年这么严重的情况啊，最后只判了他6个月，好像还有什么3个月缓刑等等的，反正总之非常轻啊。这个情况下你女儿最后绝地反击，回家写了这么一个14页长的这样一个陈述，感谢你张慈老师，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坚强的妇女，这个基因带在你女儿身上，感谢你自己本人是一个作家，你女儿的文笔是超级一流的好。这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往后一点啊，这个故事结尾我听大家保证啊，我有时候我的来宾谈的故事都是比较沉重，经常有些人是沉重的，这故事我向大家保证就结尾是个非常明亮的一个结尾啊。所以但是感谢你的这个你们家做，就是今天要这个主题，作为这个为人父母对孩子的支持，你们家这个故事结尾是一个很好的结论吧？怎么说？今天你们家是个幸福家庭。 那这样哈，我得进下广告，然后呢我们回来接着讲。今天的我的这个来宾是张慈，他得跟我们讲孩子受到了侵犯之后父母是怎么样帮助孩子重新站起来的这样一个故事。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今天的访谈嘉宾是张慈，我们在谈的是2015年的这桩发生在他女儿身上的这桩这个令人发指的一个性侵案啊。具体要说这个情节呢，你的刚才已经介绍了，但是呢在法庭上这个来来往往，你刚才说哈，你认为我也同意你说你们是没有打真正完全意义上打赢这个官司是吧，但是又是再说回来，因为你女儿的这个，因为大米的文采，和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美国2015年的时候这种年轻女性的这种坚强，然后不屈不挠，然后对于正义的这种坚信坚守，哎，让他在陈情的时候，最后的陈述时候，写出了这个14页长的这个陈述，然后呢，说是基本上就一夜之间，反正就几天之内，就是上千万人来这个勾，就是等于是就传开了，在美国，是吧？
不是因为2015年的年轻美国年轻女性什么，而是因为她的小妹妹在法庭上被法官和那个律师、犯罪人的律师欺负，她不允许她说任何一句话，只能回答 yes 或 no， 但是她问的问题非常 twisted，
OK，
所以我那个小孩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一旦回答错了，她就立刻咬住她，推翻她姐姐的那个证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看见妹妹坐在那里哭，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那个勇气突然就爆发了。
这你欺负我妹妹了，对吧？
哎，后来旧金山成立了一个勇气博物馆，是为我女儿成立的。美国有4所博物馆，非常奇怪，叫勇气博物馆。勇气是什么？谁见过？我就是因为我女儿，我才知道什么叫勇气。勇气就是看见你被爱的人受到伤害，你会突然就爆发一种一辈子没有过的勇气，一种 guts。 他就是因为小妹妹被那个律师打得趴在那里哭，然后突然一下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老大大米原来是一个很内向很书呆子的一个女孩，除了读书她基本上没其他爱好，然后突然一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就是从那个 moment 起决定要打赢这场官司，到最后你看陪审团都已经判了3项重罪，法官轻轻敲了一下那个小锤，6个月，就这么解决了。然后他就是，
对，因为我只是打官司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对不对？很长时间是吧？然后才有的一年半才有的这个陈情，对，
最后他这个陈情书念的那一天，哎呀，我在场呀，整个法庭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法官一句都没打断他。我们前面有一个 case 是教堂里头一个男的打一个女的，那个女的那个脸肿得像个猪头一样，他拿了一叶子，我坐在他后面我看得见，他也在念那个陈述书，
陈述
受害者啊，他就是短短的半页纸，用那个 half page 用铅笔写的，念一句就被法官说不要再念了。念两句，他说我还没念完，法官你快一点，念一下就被打断，念一下被打断，就是因为他讲不清楚，或者说法官没兴趣，非常受欺负的那个华人的女孩，但是到大米上来一开念，就是你刚才说什么 ？My honor, your honor, may I？
对，他说 Your honor, may I？If I may， 就如果可能的话，他说你法官大人。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呢，这个陈述是面对被告来做的陈述，一般通常都是对法庭嘛。他说我这个，然后他开始就说他的第二句话就是非常 在网上就传开的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你进入了我的身体。
You don't know me.
Yeah, I don't know you.
Yeah, but you were inside.
But you were inside of me.
That is the problem.
这就是个问题。对 ，That is a problem. Yes. Okay.
这个、
so 我再重复一遍哈。大米的这个陈述里面说的是 ，You don't know me. I don't know you. But you were inside of me.And that is a problem. 翻成中文就是，你我互不相识，但是你进入了我的身体，这是我这事儿，咱俩没完。
对，宣战了。然后很多人以为这是我和他爸爸帮他写的，他才23岁啊，怎么可能写出这种东西来？但是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他写的这个东西，因为他每天把门一关，我们就不知道他的里面
敢做什么，
敢做什么。他自从事情发生以后，每天都要洗澡，洗好几次，每次1小时、2小时。有一次我直接冲进去，就看他坐在地上，那个水哗哗哗流了2个钟头了，我把他抱出来啊，你知道他比我还高啊，我心都碎了。你想，从你生下来一个小 baby 养到这么大，现在。我得把他抱出来，像个死人一样，我吓坏了。我跟你讲，我哪里来那么大的力气都不知道，把他抱出来，把他擦干，然后就是夜里不睡觉守着他的门，非常害怕他出去
寻短见
啊啊！我们家就是这种没日没月这种鬼日子都不过，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月啊！
而且好像他还真是有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有过想到轻生。
很多中国的朋友在事后2-3年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家的事情。而且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从来看不出来我有这件事情。那你想，我要隐藏啊，这个多么大的耻辱，是不是？这个彻底改变我孩子的命运了。然后呢，哎呀，你都想象不出来，那个窗帘是一定要关死的，屋子黑洞洞的，大白天都得关死，我家的狗必须在屋子里面，就这样昏天黑地过了2-3年呢。然后他在屋子里关了写的这个信在法庭念完以后，哎呀，最后那一段那简直就是 Me Too 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旗帜，
就是 Me Too 的这个理论基础
啊。最后那几句就是 You take away my privacy, my voice, my health, my security,
my
freedom,
my happiness,
until today.
Yeah, 他说你呢，你是强夺走了我的隐私，我的自由，我的
声音
啊。一切直到今天
我跟你宣战
对。
然后我们
其实他这句话呢，我插一句，他的案子已经像你说的已经完了啊，是输了赢了是怎么样已经结了，他在面对的还真不是这个斯坦福这一个人了，就斯坦福大学这个学生这一个人了。他后面有一句话我也记得哈，他说 for the girls everywhere， 说世界上所有的女孩子们 ，I'm with you， 我跟你站在一起的。他其实他这个陈述，他是面对所有这些禽兽吧。
我也重新认识了我的孩子。以前不知道她是这样一个勇敢的女孩。哎呦，那个信啊，就是念完以后我们就回到第7检察官的办公室，因为我们要交流一下就准备分手了，已经结束了。我发现我女儿手里头拿了2个东西，我扒开她手一看，是2个球，就是可以反弹的球。她的律师是一个伊朗的女孩，个子小小的，穿着很高的高跟鞋都垫不了很高，但是就是跟一直在班小闹打这场战斗。一个伊朗女孩，他给我女儿2个手里塞了2个球，让她紧紧的抓住，不能再失控，不能在法庭上出现任何错漏，有问题就使劲捏住了2个球，然后到了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呢，检察官就问了一句话，他说：“Chanel， 你的那封信我可不可以发表在我们律师的杂志上？香道看了看我们，我们也看了看他，香道说我可以啊，但是非常奇怪，我们回到家发现这封信突然出现在了 BuzzFeed。BuzzFeed 是全球年轻人看新闻的一个颠覆性的新闻网站。我们老人家是不看的，都年轻人在上面看。发现那个上面，
你才是老人家呢，我年轻人。
然后那个就发现这封信被 publish 在 BuzzFeed。究竟是怎么传到那里去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好像是个女孩把她抱上去的，但这个女孩怎么拿到这封信的？我以后要去 dig 一下看看，太神奇了。
那这个法庭的速记员也好，任何人当时旁听的，有什么有陪审的，总之是有是会有人能够
那封信一字不落的，全部发表在 BuzzFeed。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发现这封信已经被曝光了在律师杂志被刊登之前就被放在网络上，被80万人在看，吃完晚饭变成200万人，我们当时就非常的紧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早上醒过来，800万人在看，再过了一天就3000万人在看，就 go viral， 彻底的 go viral。
就像刚才休息时候我说的哈，这样的事情哈。都藏着受害人那方面，因为耻辱，据说耻辱是个巨大的一个因素啊，都藏着，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一片这个祥和，叫什么岁月静好。其实我相信咱俩在这儿打赌啊，这个800万1000万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女孩子，绝大多数是女性。
对的，
因为男的啊，他的受害的这个脆弱的软弱点不在，就至少啊，绝大多数男的啊，咱不说个案啊，不在这种事情上，他会其他事情上。所以，如果看到一个14页一个陈述的话啊，那除非你是搞法律工作的，或者你家里有类似这样人，你知道的哈，他不见得能够真的那么感兴趣，那么就一下就传开，就这么看。所以呢。我是深信，如果你要做调查的话，如果任何将来有什么学者要研究生要研究这个案子的话哈，我相信这一千万是这一两千万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女性。
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就是表面一个岁月静好的一个世界，实际上暗流涌动，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如果没有像你女儿这种英雄人物出来啊，这件事情呢还会一直藏着，这类事情永远是在藏在这个阴暗角落里的。
然后我们家就被人来敲门。有记者来敲门。
OK，
而且是英国的记者，好奇怪的。他们可能是看了 BuzzFeed 以后飞到美国来的。
专门飞来的。
当地的记者反而找不到我家。找不知道我们是谁。反而是个英国的记者跑到我家来敲门。那我先打开门叫他走。说就是我们，但是你要走，
你给我滚
啊！你给我滚，就走掉了。好像还有两三个，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就躲起来了，彻底躲起来，然后就带着这个孩子去躲在 Yosemite， 或者是
优胜美地，
在那里躲一段时间，或者是，就是，哎呀，他书里面也写到，还有他当时有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呢？我叫他卢游，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卢游。他呢在出事以前
陆游
普通话陆游。当时出事以前他正好给大米打电话，他非常自责，他说如果我多讲一分钟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他那个内疚感太强烈了，他简直不能够。
这个呢其实我再插一句哈，其实真的是人心善的一个直觉的最正常的一个反应。其实如果那个狼要想偷你家的，要想咬你家一口的话，你躲过这一分钟躲过下一分钟，躲过这一天躲过下一天。但就像很多自杀那个幸存者不是，就是有人说啊，朋友谁谁谁自杀了呀，总觉得哎呀，我那天如果给他吃顿饭也好，请他跟他调调，总是有一种内疚，把这件事情往自己身上去揽。其实呢，坏事发生的时候跟很多这些亲戚朋友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 就像你小女儿也是很自责，对不对？
哎呦，她是最痛苦的，天天哭，天天哭，就因为她离开姐姐。嗯，才出事
嘛。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因为送那个朱莉亚回家是吧，你说、嗯、
然后朱莉亚也是不得了，天天就不行了、
哦、
这两个女孩。朱莉亚就跟她妈妈说、嗯、都怪我，我要是不醉酒不呕吐这个事情也不会出。然后朱莉亚的妈妈也不得了的脚体、
嗯、
天天坐在法庭里头、
嗯、
我还缺席了一次，她是一次都没落、
嗯、
就一直坐在里面，就因为觉得自己女儿 involved、
嗯嗯嗯嗯、
然后呢就是小米也觉得自责，然后朱莉亚也自责，陆游也自责，那我就更自责了，因为是我送他们去这个 party 的。我当天很奇怪，我这两个小孩去斯坦福开 party 是从大概幼儿园就开始了。
OK
啊，小学、
okay,
yeah. 初中、高中，他们的 summer 就是都是在斯坦福大学过 summer 夏令营，
嗯、
你知道吗？
嗯，
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各种各样博物馆里面。
嗯。
包括什么请美国的第一个飞上天空太空的女飞行员给他们讲什么呀，讲航空知识啊、
嗯、
电影导演来给他们讲怎么做特效啊等等。
嗯，
然后在里面学中文，因为中文学校就在斯坦福，然后他们的音乐老师吹黑管的老师弹钢琴老师都在斯坦福。
嗯，
上面那学生就是他们的老师，学西班牙的老师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几乎就在这个校园里长大的，离我家十分钟都不到。好了，我那天送他们去，就像成千上万次送他们去斯坦福开 party 一样，看电影一样，或者是找他们的朋友一样，因为他们的朋友大部分都在斯坦福，都是斯坦福教授的孩子一起长大的。我女儿就大米那个班24个上的斯坦福啊，
目前的话
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4亿人才11个孩子上这个一个班一个班400个人就24个上的斯坦福。
哦哦哦，
所以他们我去送他们就是叫到自己后花园一下。
嗯，
可是那天非常奇怪啊，那天
嗯，
我把他们放在那个 music hall 的那个门口的时候，
嗯
嗯，就是在 music hall 和 international center
他们的音乐
之间，
斯坦福的音乐厅，音乐厅啊，
音乐厅、
嗯、
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阳光啊就这么照过来，照着三个小女孩。茱莉亚和小米呢，他们穿着裙子、
嗯、
看得到腿，
嗯，
大米裙子比较长，
嗯，
还穿着个小薄薄的小毛衣。我当时有一种很奇怪的异感，我想把他们带回家。
哇，
非常强烈的异感。我甚至还说，哎呀，我说天这么冷，你们穿的太少了，我们回家吧。我说了两三次，小米说妈妈我们要走了，就跟我招手。然后大米好像也是说Tiffany 我们回家吧，还说
嗯，
因为我大女儿跟我是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啊。那天真是非常奇怪，我就是第六感就是想把他们带回家，可是我没有坚持，这就是我的 guilt， 我的内疚。
嗯、
啊、
好，我们进下广告，短时间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我的来宾是张慈，我们在讲他女儿的这个被性侵的案子以及其他哈、啊。本来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的这个话题哈、啊、是。作为父母是怎么帮助儿女在遇到这么重大的灾难之后哈、啊，重新站起来。但是呢，我刚才休息时我也想，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你来说呢，其实讲这些事情哈、啊，你一开始你是不愿意说，连让人知道都不想人知道，到现在你能够开口，能够给大家讲，其实这本身呢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这个题这个夜猫子家这个我的标题哈就副标题就叫 by the way， 所以如果你要 by the way 到其他一些事情哈跟这个教育孩子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只要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关系的都随便。好，我们言归正传哈，就是你刚才广告之前你讲到的这个呢，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实证，就是叫 guilty， 就叫这个 guilt， 就叫这个内疚。你呢是觉得你因为把孩子开车三个孩子开车送去， 因为天因为你直觉也好，还是因为真是天冷也好，这都不相干。总之你是连续的前后问他几次，说你们回家了算了，对不对？
哎，
但是呢，小米愿意去，然后大米为了看这个妹妹也跟着，最后也是跟着去。虽然你说你大女儿跟他跟你经常是这个互相一个鼻孔吐气，结果呢，总之是去了。去了之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你呢？对你来说，就是所有你女儿跟她那个小朋友茱莉亚，跟茱莉亚的妈妈，跟你，我相信你先生一定也有，每个人都觉得这事情啊，只要如果不是我怎么怎么样，这件坏事就不能发生。其实你要是理智上讲的话，这个跟那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嗯，
对，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那天晚上要是把他们带回来就好了。
嗯、
每天早上就是这个折磨了好多年。
嗯，
就是哎呀，我要坚决一点就好了。我为什么不把他们拽回到我车上来？
嗯嗯嗯
嗯。当时，就算把大米拽回来也好，但如果大米拽回来，小的那个肯定要出事。
对呀、啊，
嗯，
不要一回事情嘛，就是。
而且小的那个出事，我家就有天塌了，因为小的那个他
不
像姐姐这么坚强，
嗯，
他是一个。很脆弱的孩子，
嗯、
大的这个就是非常的 tough，
嗯
嗯，
就是强就硬啊，
对
孩子，
对老大嘛就是为母嘛，对吧？
嗯
嗯
嗯，当然我、你我这个张慈这个老大哈，这个大米啊，其实他。嗯，这件事情也不完全不是秘密的。你要就大家如果在网上能看到他的照片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靓丽的一个真的大美女。嗯，
我有一次见到好莱坞的那个老牌明星，
嗯
，Sharon Stone，
嗯，
莎兰斯东，
是斯东，对，嗯，
那是一个会议，好像是一个法务会议，跟妇女权利有关系的。
嗯嗯嗯嗯，
他抱着我说了三遍。妹妹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妹妹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妹妹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妹妹是张慈的英文名字，他就说这个沙兰斯通大明星跟他说，妹妹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后来我回去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是他上大学的时候被性侵，回去跟妈妈说。结果妈妈指责他说他
穿着
太暴露了，
太暴露等等，对对对对对。
哎呀，把他说了一通，他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没有跟他妈妈讲话，所以他说这个话，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我的女儿不但一点没有责备，
嗯，还支持，
还支持，一直坚决站在他背后撑着他的腰，
嗯
嗯
嗯。我呢，这里面我也就是当然不能指名啊，我一个朋友。小时候呢是继父，他大概14岁的时候，就是猥亵，在晚上他妈妈不在的时候，继父到他这个继女的啊，这个就是他老婆的女儿身边就做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呢，这女孩子跟他妈妈一说，他妈妈就真的不敢信、不敢听、不愿意听，还去恨这个女儿说，说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嗯，
所以呢，这个说为人父母第一的职责跟第一直觉是保护孩子啊，这个话还真得打个折扣。有的父母他不够坚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我刚才说这个朋友的这个14岁受侵犯、受侵害这个女孩子呢，她可能父母这个父母亲跟可能继父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经济上的原因等等哈。总之。就是做到能做到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父母啊，还真是不如我们大家本能的感觉那么多。
加拿大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女作家，
嗯，
门罗，
嗯，
她死了以后，她的小女儿也是站出来说，在她活着的时候，她的继父，
继父她，
猥亵她，嗯，跟她妈妈讲过很多次，她妈妈。不说话，他不敢离开这个男的，他怕孤独。他说，他跟他自己女儿，他怕孤独。就是这样，10年啊！
嗯、
你想、
嗯，
哎呀，我一听这个霍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太衰了。我告诉你，我本来就是只是出于一种本能，
嗯，
撑着我女儿的腰、
嗯，
只是一种母亲的本能，
嗯。
但是这个事情公开以后，就是我女儿从 Emily Doe， 她隐姓埋名三年叫 Emily Doe，一直到她第一本书 No Man Name， 知晓我姓名啊，
知晓我姓名，对，这个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全家才曝光的。
嗯哼，
这个曝光以后，我接到21个妈妈的电话，都是女儿遭到性侵的，惨不忍睹，令人发指。哎呀，我跟你讲，有女儿自残的，有女儿打官司打输了活不下去的，有一个就真的死掉了。啊，有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一个女孩，她就是散掉了。我听了以后，我跟你讲，我才第一次转折了，变成不是我自己了。原来我只是本能的在
保护自己的女儿，
保护自己的女儿。听了这些妈妈的话，这些故事以后，我突然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有使命，我要就是说，要让这些妈妈有精神上的支持。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我是要成立一个基金会，让大家来一起做这个事情呢，还是我要做一个作家来写这个事情呢？从那天以后，我开始在 public place 开始讲这个事情。以前我是不愿意讲的，因为那是我家的隐私，很羞耻的。但是这个我发现这种太普遍了以后，包括今天我来这里讲，都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自己受过性侵，然后是学校里面的教授，他到现在都还非常痛苦，没不敢告。
这种事情就是他如果不把他真正的勇敢的站出来去张扬啊，就把他宣就说出去的话，是会沉重的压，而且会越来越重的压在一个受害者的身上了。这样啊，我还得这个进下广告。我今天的嘉宾是张慈，我们谈的是他女儿的事情，跟他作为父母的怎么支持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事件啊，一个事情故事。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张慈。我们在讲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很开始很沉重的故事啊，这个，但是结尾我刚才跟大家，如果即使不是今天啊，也给告诉大家，结尾还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结尾。马上回来。